卷毛虎倪云把这康金虎交给了混江龙李俊，李俊在他的身上搜出来了官方文书。混江龙李俊说：“这回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带着他们的这些个船只，我们冒充南军，混进苏州，炸进南门。”于是马上就开始换服装了。混江龙李俊手底下带来的这些宋江的队伍全都穿上他们杭州来的这些个军兵的衣服，杭州来的这些个军兵的衣服呢都换下来了，让他们都穿着自个儿里边的内衣，有的呢给塞到船舱里头，有的捆上拿大扇布盖上，都给他蒙上了。可这一场混战之中，他们全都收拾完了，准备往苏州前进。从苏州那个方向又来了几只船，这几只船为首的有轰天雷凌阵。轰天雷凌阵干什么？他听候命令啊，说我这炮什么时候放啊，我岸两边都在那埋伏好了，你们这个苏州城能不能炸城，炸城了之后我这个炮什么时候听点。混江龙李俊说，这个我们给你放一支响箭，如果炸城成功就给你们放一支响箭。好吧，轰天雷凌阵领了这个命令回去做自己的安排去了。混江龙李俊领着这个船队又往前行进，没有多久下面那费宝摇着船过来。这费宝啊也跟那位倪云一样，是在下边散停在岸上准备捡漏的。这费宝也捡一漏，捡一什么漏？苏州派来的领头那将军苟正。这苟将军呢感情比那康金龙康金虎他们都聪明，一旦动起手来之后，他第一个他先下去了，他跑得最远，结果让这位费宝给截住了。岳柳村这四位都来到了跟前，跟混江龙李俊合在了一起之后，混江龙李俊呢就重新安排了一下这支队伍，有几个人不能公开露面，谁呢？像李逵呀，像青面兽杨志啊，这些个面上的标志比较明显的人呢都得上船舱里边待着。李逵呢不上船舱里边去，李逵就是船舱里边太憋闷，我受不了。混江龙李俊说，你要不受不了的话，我就拿扇布把你扇上，你就跟那些个铁甲在里边待着。李逵说，我要在那儿待着那也行，比在舱里边还好一些。那好吧，就把你盖着铁甲一块吧，把黑旋风李逵也盖到铁甲里头。大扇布盖上之后，这船一只跟着一只就奔苏州方向驶来。混江龙李俊拿着他们的官方文书，把这康金龙和康金虎以及那位狗将军三个人找在船头这儿，让他们在这一站。李俊和同为同猛三个人各自一把匕首顶着他们身后，告诉他们待会儿要到了苏州那个铁壁子城门那儿，你们可得说话，要是看见官方文书我们给他递上去，要是问话的时候你们得搭话，听见没有？康金龙那哥们一听，好，我知道，那我说什么呢？他上边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你就说把铁甲给送来了。哎，好吧。李俊说，你也明白，如果你要给我说错了半个字儿，我们进不去苏州，我们可以撤退，但是你们的命可就保不住了。康金龙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按着你们所要求的说也就是了。对，船队眼看着到了苏州这铁壁子城，这铁壁子城就扎到这个吴江上头，到城门这儿船停了，想进也进不去了，那铁壁子在那壁着呢。城墙上边垛口后，也就是女儿墙后，灯光摇晃，有人在上面问话。今天晚上巡阅的是城中的一位将军，叫郭世广。 郭世广站在城头上往下一探身子，下边哪来的船只？混江龙李俊拿着匕首一逼近康金龙，说话说话。康金龙一抬头，啊，杭州的，我是康金龙啊。康金龙，哦，康将军，还有谁来了？我们哥俩来的，还有我弟弟金虎。哦，二将军也来了。同为一统的康金虎说话，康金虎说，啊，对，我也来了，我们派去的狗将军来了吗？这边同猛一点的说话，这狗正啊，咱们说第一个逃跑的嘛，他比谁胆都小，他说话多少有点变声，哎，我也来了。他这一变声，城上面这个郭世广就听着有点异样。嗯，狗将军你怎么的了？
啊，我没怎么的。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官方文书给我们看一看。说到这里，他又打那城上就细些一根绳来，绳头上拴着一个竹筐，每次都这规矩，你把这官方文书放在那竹筐里边，它滴溜上去检验完了才给你开城的。这竹筐一系下来，混江龙李俊就把已经拿到手的这官方文书挨个的看了看，撂到筐里了。他瞧了瞧康金龙，那意思问对不对，康金龙冲他点点头，对，就这意思。东西放筐里边了，康金龙又说了，提上去吧。城上边把这个筐提溜上去了。这郭世广把这个官方文书打开一检查，没错，哎，这是真的，那能有错吗？借灯光检查完了之后，郭世广在上面又探身的往下瞧了瞧，来了多少条船呢？来了50只。他这一句话，混江龙李俊在旁边忽然感到坏了，怎么说50只啊？是啊，他运送铁甲的船是50只啊，混江龙李俊那后边还有100来只渔船呢、啊，还那么多只船呢、啊。混江龙李俊心想，你这兔崽子一句话不给我说漏了吗？他在长江望下一瞧，怎么还多了那么多只啊？这怎么说呀？刚才忘了嘱咐他们了。李俊这阵脑子里边飞快在旋转，心想这个小子如果是个大巴哈，他在上面没留神后面有多少只船，那也就算过去了。他要真一眼一望，虽然是晚上，现在都4更多，天快5更了，天已经蒙蒙亮了，要是发现了我们这个船数不对，他肯定产生疑心呐。就在李俊犯思考的时候，城上边这个郭世广说话了，跟你们说啊，最近我们三王爷又有新的命令，因为和宋江两军对峙，不得不多加小心，凡属杭州方向来的船只呀，5只5只的往里放行，放进5只检查完了再放进5只继续检查，就这个样子，你们听清楚了吗？康金龙在底下一听，哦，我们听清楚了。混江龙李俊在旁边一听，哎呀，这可麻烦了，怎么5只5只的往里放，那么前5只船怎么往里走啊？我跟康金龙、康金虎还他那狗将军，我们一块进去，如果就5只船进去，他们这个铁壁的城门往下一闸，这几个小子会不会突然间变了卦，在城里边喊起来说他们被劫持了，把我也打里头了，我5只船在里边，剩下都是敌军呐。李俊马上一转念，我们呐不能先进去，我让后边的船先进，最后我们再进去。对，所以混江龙李俊马上就告诉同为同盟，往后船上挨个传命令，告诉青面兽杨志啊，以及来的这些梁山上20多位豪杰，让他们各自都好自为之，千万别整漏了，让他们先进，李俊是最后才进， 进去以后那就成功了。特意的又嘱咐了一下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呢跟浪里白条张顺在一条船上，李逵在那扇布底下蒙着呢，张顺呢在船头上站着，前面那只船呢青面兽杨志，杨志呢在扇布底下蒙着呢，船头上站的是赤发鬼刘唐，剩下这几只船上个个都有首领。所以说这么一嘱咐，后边的船就往前来了，后边船往前一来，混江龙李俊就在康金龙身旁就低低的跟他说，你就跟他说先放后边的船进，咱们最后进，听明白没有？这康金龙心里还犯合计呢，他刚才以为能把他们先放进去，康金龙心想我们要先进去呀，我得空我就喊上了，他没想到李俊是这么个主意。康金龙一想，这小子心眼比我还多，他冲着李俊一点头，好吧，那就这样吧。混江龙李俊让康金龙跟上面说，你开城吧，开城我们往里放船。这个时候城上边那些个人马就都下来了，下来很多人弓箭都拉开，站在河道的两边，城上边呢把这个大铁栅栏就给起来了，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铁栅栏往起一提，城上面往下瞧着，城下边有人数着，一只两只，这个铁栅栏起得很低呀，人要是往里一走，这个船往里一行，人都得低着头才能进来。他为什么起得低呢？他怕出现问题，一旦出现问题，上面一松，咔的一下子铁栅栏就下来了，这铁栅栏可是老重的分量。所以他这个东西起来之后，这船前五只进来了，进来之后咔栅栏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前五只船在河道里边停着，岸边上这南军就下来了，打了灯笼，先看船上的人，前面站在船上的人呢，九纹龙史进，这个无可挑剔，史进这个人呢也比较老成练达，白眉郎君郑天寿这个人也比较成熟，说这前五只船没什么大问题，检查一问船上什么东西，铁甲，打开扇布一看，是都是铁甲，没错，五只船检查完了放过去了。第二个五只又进来了，第三个五只进来了，这第三个五只船里边可就有青面兽杨志和黑旋风李逵了。这青面兽杨志跟黑旋风李逵在扇布底下盖着呀，李逵呢在扇布底下呀憋得也有点难受了，李逵这耳朵挺好使，听见外边发生的这一切。青面兽杨志啊就在这个铁甲上面躺着假装睡着了，船进来之后咔铁栅栏往西一捞，岸边的郭世广肋挎着宝剑站在岸边就问，这几只船为首谁？青面兽杨志这船为首是赤发鬼刘唐，刘唐在这站在船头上一报案，哦，是我。打灯了一晃，这赤发鬼刘唐有点惹人注目，这头发是红的，这灯笼一晃啊，这郭世广这人呢眼睛多少还有点近视，他灯笼一晃心想，这人这个头发怎么有点发红呢？郭世广心想，可能我这眼神不好没太看清楚，嗯，他没在意。船上什么东西？赤发鬼刘唐说，我这船上是铁甲，没有别的东西，都是铁甲，打开瞧瞧。扇布一掀，这青面兽杨志啊在里边趴着呢睡觉呢，哎，这怎么还有一个人？赤发鬼刘唐那话早就想好了，嗨，这个弟兄啊好几宿没睡了，这是我们的水手，我让他在这睡一会儿，所以拿扇布把他扇上了，让他睡得瓷实点。哦，所以对青面兽杨志啊也没细看，嗯，好，过去，这只船过去了， 下一只船就是李逵在这只船上了。浪里白条张顺在船头上站着，这船摆回来之后，郭世广又问：“这船上是什么东西啊？”“哎，这船上也是铁甲，还没有什么东西。”“嗯，有人吗里头？”“哎，有一个人。”浪里白条张顺心想：“我得说有人呐，要不然的话，他掀开扇布检查呀，前面那个船只我就瞧明白了。”郭世广接着就问了：“干什么的那个人？”“啊，大师傅做饭的。”张顺早想好了，心想：“我要说李逵是大师傅，这最好不过了。你瞅他长得那黑模样，就说是烟熏火燎的。”所以他说了个大师傅。郭世广一听：“哦，大师傅，你这大师傅怎么也拿扇布盖上啊？”张顺说：“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个大师傅啊，睡觉好蒙头，不蒙头吧他睡不着，所以说呢，他给我们大伙都做完了饭了，他说他累了，在这歇会儿，所以我就拿着扇布给他盖上。”这郭世广心里边有点犯疑，前面那只船有一个在那盖着睡觉的，这个船还有盖着睡觉的。是啊，晚上行船难免有睡觉的，但怎么都拿扇布盖上？把这个扇布打开，旁边过来两个军卒，一伸手，夸把这个扇布就掀开了。这个扇布一掀开，李逵呢在里边憋闷了半天了。这扇布一掀开，一透风，李逵乐了，扑棱一翻身坐起来：“哎呦，是可把我憋坏了，这丫子！”这一嗓子，他这嗓子比别人都粗，比别人都憨呐。这郭世广一瞧，灯光下这么一照，哎呦我的天哪！一瞧这个脸黑乎乎的，一瞧这胡子，带着卷，头发是黄的。郭世广心想：刚才我看着那个人头发是红的，不是我的眼神不好啊！看来这帮人都是干什么的？怎么一个个相貌都如此狰狞？这郭世广就想盘问盘问，他瞧了瞧李逵，哎。我们，你是大师傅吗？这李逵坐着，借灯光一看，这郭世广，啊，我是大师傅。你是大师傅，你会做菜吗？
我会啊，会做菜。
会做菜，你都会做什么菜？
我，
李逵想起来在江州啊，老喝鱼汤，我会汆鱼汤啊。哦，你会汆鱼汤，你站起来。他让李逵站起来，李逵身后边这对车轮板斧在这别着呢，李逵就站起来了。李逵这一站起来，这郭世广让他转身
转过去。
他为什么让他转过去？他发现李逵身后边那斧子露俩尖儿，他不知道那什么玩意儿，他要仔细检查检查。他让李逵转过身去，李逵那么一转身，郭世广一看这对斧子，车轮板斧。李逵这对斧子跟一般人的斧子不一样，比一般人的斧子能大出一号去。郭世广马上就追问了一句：“你这对斧子是干什么的？你厨房的大师傅为什么使斧子？”李逵一听到这儿，这位黑爷就沉不住气了。为什么他回答不上来了？李逵心想：我斧子厨房大师傅有拿斧子做菜的吗？啊！李逵一伸手把这对斧子就抽出来了。把这斧子抽出来之后，李逵喊了一嗓子：这斧子是干什么的？这斧子是砍骨头的。他说了声砍骨头的，往上一纵身，奔着郭世广唰一斧子就砍下来了。郭世广一看他这斧子奔他这一砍，郭世广就知道事情不妙，喊了一声：动手！一说动手，两岸上都是他的南军呐、啊，这些人各持兵器，这就往船上跳。这下子可就麻烦了，城里边一半，城外边一半，当中间拿这个铁栅栏城门给闸住了。这边李逵跟郭世广打起来了，城外边的混江龙李俊 可是始料不及，混江龙李靖心想，嘿呦我的黑爷，我怕在你身上出事，结果就在你身上出事，你这着跟人家打起来了，我们城外边这帮人怎么办呢、啊、李逵抡起这对斧子来，奔着郭世广就砍，这一砍郭世广唰的一下子肋下抽出了宝剑，他拿宝剑跟李逵这斧子对付，这宝剑往前一立，让李逵左手斧子往外一开，一声响，把这宝剑给磕飞了。郭世广当时一抖了手，觉得不好，他转身想跑，李逵这个就好像一黑老虎一样，随后面撵上来，斜肩带背就一斧子咔嚓给他砍两半了。砍两半了之后，李逵把这个斧子在他身上一蹭血迹，着嘴里边还说呢，大师傅干什么去，大师傅这斧子是砍骨头的啊。郭世广这一死，他是把守城门这儿的首领，首领一死了，他手下这些个人可就乱了套了，无人指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这功夫李逵大喊一声，摆开斧子就嘁嘁咔嚓砍杀这些南军。九纹龙史进、赤发鬼刘唐、青面兽杨志等人一个个全都冲上来，各摆兵器，这就要往城上冲。他们往城上冲，目的是想告诉城上的那些个南军，得把这个铁栅栏给我提起来。这时就这一打，可是城上这些个南军虽然是首领没有了，他们知道是敌人进了城，城里边一半，城外边一半，如果说要让敌人上了城墙，这个栅栏要是一提开，苏州就整个失守了。这些个南军们在城上边早就准备好了滚木雷石，杨志啊、刘唐啊等人想要上城，顺马道往上上，上不去，这马道上那个滚木石头一个劲儿往下咕噜，城上这些个南军呢，还有灰瓶炮子，还有弓箭弩箭一起往前怒射，城里边打起来了，城外边想往里边攻来攻不进来，这个铁栅栏在这儿就是挡住一面墙一样。混江龙李俊正着急的功夫，这功夫轰天雷凌震那个炮船来了，凌震那个炮船往前开始运动，凌震着急呀、啊，凌震说天都亮了要啊，怎么没有动静，赶轰天雷凌震往这一来的时候，混江龙李俊忽然想起来让凌震来吧，来个炮打铁栅栏，所以他就放出一只响箭，响箭放出之后，昏天雷凌震赶着这船只来到这里，一见李俊，李俊跟凌震说，现在我们进不去这苏州城，这铁栅栏城门就看你这炮能不能打开。凌震说，那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凌震把他那个炮船就调过来了，蒙着这个扇布往起一掀，这几十尊炮全都调过来了，这炮吊齐了，照着那个铁栅栏门啊，咣啊咣咣，轮番轰击，没有几下这个铁栅栏城门就给打弯了，打弯了之后接着后边这几炮就打出一大窟窿，铁栅栏就给打坏了。铁栅栏城门这一打坏，后边船队几根子就拥进来了，这一拥进来，随着这打这城门的炮这么一响，这炮声一响可听得远呐。宋江那边已经布置好了队伍，就等着他这边炮声响开始进攻，这炮声一响，宋江就知道那边成功了，于是宋江指挥着队伍就开始攻打苏州。这一攻打苏州，宋江可不是从单面攻打，他是三面攻城，要加上混江龙李俊在南边帮你一攻，等于是四面攻城。四面这一攻城，苏州城里边可就乱了套了。苏州城帅府之中，这三王爷方茂开始的时候还在屋子里边睡觉呢，睡得挺香甜，后来拿炮一打这城门，第一声炮就把他惊醒了， 方茂醒了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问说怎么回事，外边出了什么事儿？哪炮响？手下人出去去探听，这个手下人迷迷瞪瞪的到外边转了一圈，说没听见哪有炮响，回来之后听见炮又响了，咣咣咣。方茂马上就起来披挂齐整，命人牵过马来，自个儿搬鞍认镫乘胯坐骑，手中端起这条方天画杆戟。他端着方天画杆戟吩咐城中的队伍紧急集合，集合之后兵分四路，各上城墙独挡宋江的队伍攻我们的苏州。队伍分派出去了，这方茂他在马上坐着听着炮还响，后来不响了，炮是不响了，有人跑这儿向方茂禀报，启禀三王爷了不得了，现在宋江的队伍也不知怎么弄的，他们绕到南边把南门的铁栅栏门给转开了，他们已经开始坐着船拥进来了，顺着吴江进来的。方茂听到这里竟有这等事情，哎，他刚刚训练的铁甲队啊，这是他的羽林军，都是精干队伍，他把这支铁甲队就调起来，告诉这支铁甲队跟随着他够奔南门，先独挡水路上这些个宋军。方茂领着铁甲队伍奔着南边水路来，奔着这边水路一来啊，这边水路啊都已经上了岸了，上了岸街头巷尾是一片厮杀。方茂手中一抖方天戟正往前冲杀，斜刺里在胡同里边噌楞窜出一个人来，高喊了一声哪里走，花和尚在此。